我们这个时间离耶稣在实际应该是下午三点断气的是越来越近啊，刚好有这样的配合，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现在要来讲这第四句了，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也要稍微从远一点来讲，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其实我们刚读的经文你也可以看到，我们讲十架七言的时候，十架上面的七句话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十架底下、十架旁边，还有旧约讲到十架、新约讲到十架，其实有非常多的丰富啊。那么当底下讲上面讲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我们可以看得更丰富一点。那这里我们也要稍微离开这一句话，或者我们从这句话要扯得远一点。耶稣在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在问这句话。那这里当然我们需要回答的是，我们需要理解的是，神为什么要离弃耶稣吗？那么可能如果我们要问神为什么要离弃耶稣，我们可能也要问神有离弃他吗？我们可能也要继续问，耶稣问这个话是信心不够吗？假如神真的离弃了耶稣，那为什么？假如神没有离弃耶稣，耶稣怎么可能有这么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一句问话？就是这我们都可以去想。那也把答案就跟各位讲，就耶稣的神性，我们一直都在这个，如果讲十架七言，主要我们是在讲救恩论、救赎论，就是上帝为我们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而复活这件事。当我们在讲救恩论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离开基督论，就是基督的身份，基督有人神二性。当然如果我们讲基督论，我们又不能离开神论，就是神是三位一体，又是全能全知的。这我在我讲到的时候都有一些提到。那么因为实在很丰富，所以各位如果不能够太把握的话，错在我啊，求主帮助。我们也不要想这是多么艰难的神学，我们要相信上帝，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不是只给那些头脑很好的人。上帝的道、上帝的真理，其实基本上照圣经上来讲，不是给聪明的人，聪明通达人就不能了解的。所以如果你听到今天听到现在，哎呀讲得真好我都懂，你就是很笨的人，不是聪明通达的人。好，不感谢主啊，我只是开个玩笑。希望大家都是聪明通达的。我们在不能够了解的时候，我自己一再的体会到这件事，人在神面前要有信心，要谦卑，当然也勇敢。我们也说过，批判思想质疑都是可以的，甚至都是很好的，但我们一定要对主有信心，我们一定要求圣灵、求神的话在我们心中不断地让耶稣基督的伟大的作为、奇妙作为从道成肉身，特别是死和复活的这事上，在我们心中刻画，使我们越来越在敬畏上帝里面，我们越来越能够明白神的事情。好，我们先说耶稣讲的话一定是真的，耶稣一定不在骗人，耶稣也不一定不是在演戏。甚至我们要说一句话啊，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很多地方，包括耶稣在十字架的那些一些事哈，他就说什么，这是为了要应验经上的话，就是耶稣不是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那么痛了，然后想哦，圣经有一句话我要应验，所以我就说一句话，然后配合一下，那也是在演戏。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在演戏，耶稣是真实的表达出，耶稣是真实的把他自己的那个里面的想法感觉都讲出来，所以他真的在问问题。那这就跟我们今天讲的有关系的，就是耶稣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的确有不知道的事情，包括那日子那时辰他不知道，包括十二岁的时候他会问关于在圣殿里问那些不是真正敬虔的那些老师，但是他也在那里问，有问有答。 那么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说的圣经记载的第四句话，就是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做了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好，这些都对我们有直接的帮助，也有间接帮助。直接帮助就是我们可以用在我们身上，我们根据上帝的应许，我们根据上帝的话，我们根据上帝的伟大，我们相信上帝会怎样怎样，结果发现不是这样，或者结果我们发现没有这样，或者我们发现包括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跟我们没有直接关系，我们发现经上话的应用跟我们原来想的不一样。就是包括很简单的亚伯拉罕的儿子会使万国蒙福，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可是亚伯拉罕他从来没有想到亚伯拉罕的子孙使万民蒙福是指耶稣，亚伯拉罕自己根本不会想到耶稣的，他想到的万民蒙福的可能是以撒，就是或者早期的时候可能觉得是以实玛利，就是他的子孙嘛，他怎么会想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很多旧约的话，包括我们新约的话，圣经的话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完全相信上帝，可是那个应用的结果，应用的过程我们实在很难体会，就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思想，继续也愿意信靠顺服。各位，这不是什么要高 IQ 的，如果你有很高的 IQ 很好，但是最重要是要有一个敬虔的心，我们就能够越来越明白包括三位一体的事，神人二性的事。各位，这些都是我们从主那里敬畏他，他会帮助我们的。我也发一个牢骚吧，对不起，如果冒犯各位请原谅。这几个礼拜哈，台湾的教会对那个东方闪电啊紧张的不得了。各位，我一点都不紧张，我觉得这个事根本不必放在心上，根本不必担心。如果有教会为这个担心，实在是不需要的。如果你已经担过心了，请你不要再继续担心我在骂你啊。就是当然我希望我没有狂妄的意思，人狂妄自大总是不好的，不应该的，我没有狂妄的意思，但是我的确要说，像东方闪电这么低级的异端居然能影响人，实在也是太没水准了。不是东方闪电没水准，而是被影响的没水准。那个说有个女基督，你从圣经上来看就知道没有女基督，然后你真的再稍稍看一下圣经，耶稣说过好多闪电呢。这个我看到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也亏他东方闪电会想一个跟撒旦这么近的名字，你起码选一个东方天使啊，东方玛利亚也还好一点，东方闪电几乎就等于东方魔鬼了，然后用这个来迷人，就好像一个人在骗你的时候说我差不多就是一个骗子，来骗你，哪有这种人嘛？但这种居然能够把全台湾教会骗成这样子，悲哀的说，我们对真理实在太不认识。好，当然我要说，求主赦免我，如果我骄傲，我是很心痛的说，包括我自己，我也会上魔鬼的当，我也会跌倒的非常厉害，我也会犯很可怕的罪，这都会有，继续也可能会有，求主保守不要。那么这每次的犯罪都在骄傲当中，所以我现在也许慢慢，你有没有看到我长出两个脚来了，那就完蛋了，要求主帮助。但是我们求主怜悯你需要对主有更多的认识，对圣经有更多的了解，这不是说你要有多大的知识学位，你要真是有个渴慕谦卑的心，能够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是我看到东方闪电如果在中国大陆流行，那也让我想到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因为主要在家庭教会里面实在是太不认识真理了，但那个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算情有可原，当然犯错都没有可原的，犯罪都没有可原谅，都是该罚的，我们上午才讲过，我们所受的跟我们所做的相当。 但他们如果情有可原，就是他那个这个异端是在广大的农村里面，很多都不认识字，很多刚刚信主，很多又是就是在明知未开几十年的状况下，可能比较情有可原。我们台湾哪里会像牧者需要那么紧张？实际上，我相信台湾任何一种异端对台湾都不会有太大影响。我也听过那个韩国的什么有一些异端哈、啊，在有些地方很猖狂。那么，有一个很好的异端，所谓很好的异端，异端都不好了，就是他有很好的见证，就像摩门教徒一样，他们很规矩，很守规矩。异端在台湾，我看不会有很大影响。这不是一个好话。为什么异端不会有很大影响呢？因为广大的信徒已经差不多都在异端里边了，所以不太需要异端。通常异端影响很大的地方，都是教会非常兴旺复兴的时候，魔鬼就破坏。那我听过一个韩国的异端，那个异端就是听说东方闪电也有这样情形，要信徒顺服奉献，然后要五点钟就到教会来祷告。我们台湾信徒哪有这种资格嘛？五点钟来教会祷告，不会的吧？晚上八点钟来教会祷告，长子都不一定肯来。所以那种因为我们很火热，魔鬼就大愤怒，然后大大做工败坏我们的，我们台湾现在还没这个资格呢。这说起来很悲痛啊，求主怜悯，希望我不是已经变异端了，说这么狂妄的话。我们看圣经，诚实的看，就是不必很紧张，好像觉得这有多少玄机。就是我们相信这是神的话，有最高的权威，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相信之下，我们也用我们理智思想，就是明显的这句话，就是耶稣没有想到这个事，耶稣没有想到神会离弃他。我的神，我的神，耶稣讲的是很悲哀的。耶稣不是说为什么你离开我，耶稣不是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开我，耶稣是说我的神，而且耶稣连说了两次，不仅这是神大有能力能救他，而且这是他的神，是很被他所珍惜，也觉得关系很好，这是我的，我的良人，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什么，我的好朋友，我的神，我所敬拜侍奉的。对，就耶稣的人性，他是敬拜侍奉上帝。哦，怎么你会离开我来？那我们甚至可以再往前面推一点，就是耶稣知道，对了，就他神性来讲，他什么都知道，不必问，包括主再来的日子，包括他会经历这些他都知道。但就他是人来讲，我们也必须认识他的人性，就像认识我们的人性一样。这是一个主的仆人，这是一个爱主的人，这是一个被主从带领教导顺服，而且圣灵不断充满他，不断越来越讨天父喜欢的这个人啊。对不起各位，耶稣有神人二性啊，这个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又有点复杂。你千万不要以为耶稣有双重人格，他一半是神人，神一半是人，然后不，耶稣那个神和人他不是双重人格。我只好讲一点那个神学的字眼，这有点难懂哈，但是我讲一下，耶稣没有双重人格，耶稣跟你我一样有单一的人格，就是我们没有他没有什么里面有一个好人一个坏人一个神一个人，没有没有没有。所谓位格，他有一个人格或一个位格，就是有独立的意志理性。但是耶稣有人性和神性，完全的人性，有完全人的意志思想肉体，也有完全的神性，有神的意志思想等等。但是这两个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就他不是双重人格，但他的确有二性。 好，我们暂时讲到这里。这是我教神学、学神学已经几十年才比较了解的。你现在就能了解，那实在也是很棒了哈。那么，如果你不能了解，也算是很正常了，没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就是推测一下，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逐渐越来越认识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也越来越知道他要走十字架道路，他也越来越在我们只能说有的时候圣灵帮助他的时候，他知道的更清楚，圣灵帮助他的时候，他更有能力。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从人的角度来讲，从人来看，耶稣除了没有罪以外，这希伯来书特别强调，他凡事跟我们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耶稣像谁呢？耶稣就像你我，就像你我一样，就是一个耶稣不需要重生得救，他没有罪，但是耶稣也是一个完全依靠上帝，甚至耶稣自己讲，他赶鬼是靠着圣灵赶鬼的。使徒行传也有讲，他所做的一切说话行事都是圣灵引导他的，所以跟你我一样，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不懂，那么这都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以外，所有的软弱，对，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讲的。耶稣没有罪，有人的软弱，所以有人说他没有生病，这是不对的，他应该也生过病，也饿过肚子，这我们等一下都还会继续讲。那么他在跟随天父、遵行天父旨意的时候，就跟你我一样，只是他一定是有特别丰富的圣灵，对神的认识特别清楚。我们讲这些时候，都暂时把他的神性放在一边，当然这也是不得已了，他神性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所以你不要马上就说，哦，那他很方便哈，他从来没有很方便过，他从来没有说，蚊子在那个耳朵旁边吵来吵去，神性就发挥了，走啊，那蚊子走掉了，然后那人性就可以睡觉，没有，他跟我们一样，包括圣经里讲的，他肚子饿了，包括他渴了，事实上，他这种情形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为我们成为贫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其实这个部分呢，应该是明天早上再多讲一点，就是我渴了。不过我们在这里就提一下哈，他有完全的人性，然后在服侍上帝，知道一个，他知道他有非常伟大的使命，他知道他要做的事，但是怎么成就，就跟你我一样，你对你的婚姻，对你的未来，对你的活几岁，对你这些，你的了解是不准确的，是含糊的，最多有一些准确也是大概，譬如说我想我们大概都会想，我大概最多活100岁吧，我相信我们有不会有人说，哦，我不知道我会活多久，可能200多岁，主若愿意的话，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这样想吧，啊，但我们想要最多活到100多岁，那么我们想我们跟一般人一样，我们大概有个婚姻，我可以有一些计划，大概希望有2个小孩，然后希望怎么样，戴什么手表啊，开什么轿车啊，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我们也根据圣经会说，明日如何，其实我们并不知道，就有一些大概可以有的推测，但是也有一些我们知道，很多的变化。耶稣应该也是这样，然后我们也应该在这些路上，我是指他的人性啊，他的人性也应该这样，不太确定，但是他知道他依靠上帝，神一定会在他身上成就他的一切奇妙的旨意，就他的神人性怎么依靠他的神性怎么来告诉他的人性，这些圣经都没有讲，神学家这些都考虑过，包括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是怎么样结合的。我也丢出这个字眼吧，神性和人性是不混合、不交换、不分离、不区化，这四个不，都有一些讲究，又有一些说明哈，就是说耶稣有神性，这个不难了解；说耶稣有人性，这也不难了解；说神人二性怎么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那很难了解，就是。 咖啡很容易了解，奶精很容易了解，咖啡和奶精和糖如何三合一或二合一，那就不一定能了解了，这个太甜了，这奶精太多了，这咖啡太多了，你不要想错了，这个人性再多一点，这神性多一点，这中间还有个圣灵来调和一下，那都会出异端的哈。我们这都求主帮助我们，只是他在一直往前走的时候，他应该越来越感觉到，在接近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以后，他越来越知道那个关键的时刻越来越近，他也知道他会死，他也知道他应该会死得非常悲惨，这个他都知道，包括他在路上都有跟门徒讲过，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些耶稣都知道。那么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应该特别清楚，就是那种苦难，那种痛苦，他要天父给他的这种要为世人的罪恶受极大的苦难的时候，这件事当然他也同时知道一件事，就是他会得到极大的荣耀，这是指他人性，神性永远是荣耀的哈，不需要争，不能争也不能减，也不需要，但是他的人性会得到极大的荣耀高升，他都知道。那希伯来书所以说，他因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这跟我们也有点像啊。那么因为前面如果你考上台大有很大荣耀，就轻看现在开夜车没关系，咬紧牙根，想到我能跟他永远跟他长期成为夫妻，现在岳父准岳父给我的羞辱就轻看了啊，各位听不懂没有关系啊，感谢主啊。我们人也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暂时的辛苦啊，将来有永远的福乐，包括我们到天堂，包括我们现在背十字架辛苦，这我们都懂。我想耶稣也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也毅然决然愿意走。可是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这种痛苦的加深就非常，我们也只能推测，量和值都急剧的增加，那个痛苦可怕到耶稣已经到了，对不起，他没有犯罪了，已经到了软弱的顶点了，这不是十架上的话，但是离十架上的话也不过差十几个小时而已，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如果我们就字面来推的话，就是耶稣在说，父啊，我不要上十字架，各位，这没有罪，耶稣从来不需要，圣父圣子圣灵神没有责任没有必要来救我们，我们就死掉就算了嘛，天使他也没有救吧。那么耶稣这一段路一直走到现在，现在觉得不要上十字架，这并不是罪恶，就是说他可以不救，他不是犯罪了，他不是拜偶像了，他只是跟天父在商量，倘若可行叫这杯离开我，不过感谢主，即使是这么痛苦，他的结论还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感谢主。但是我们也在圣经里看，他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极痛苦，痛到我们都不太知道怎么翻译那个话了，这汗像血一样流出来，我们不知道是什么，照原文所表达的甚至不是汗像血点一样，就是汗好像血一样滴出来，对吧？很痛苦。然后圣经又讲有个天使加添他力量，我可不可以这样推测呢？就是耶稣在往哥哥他的路上，甚至在被钉，甚至被竖起来的时候，就是他在那里很痛的时候，他都用他对上帝的信心恳求圣灵的帮助，让他能够撑过这一段时间，让他能够死得很荣耀，不要羞辱主的名，不要再死的最后一刹那，上帝你实在是一个坏的父亲，对我这么，我们都可能，对不对？一个宣教士也可能在外面宣教很好，到最后背弃了信仰，很艰难，这很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么软弱，包括我们做牧师做丈夫做妻子，如果不是神托住我们，我们真是一秒钟都撑不过去的，我们都需要主帮助我们， 当然我们如果不是神帮助我们，我们也不会在里面享受到那么大的喜乐。我的意思说，我们服侍主是很喜乐的，但需要神帮助我们。我在想，在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耶稣是不是有一种想法，当他在十字架上最最痛苦的时候，天父会最多的与他同在，加添力量给他。而他在这样想的时候，他察觉到一件事，他不但没有天父给他的力量，天父离弃了他。各位，这好像我跟我太太假如说在什么地方散步，突然来了盗贼，突然来了强盗，那么这是最危险的时候。我太太最希望在这个时候，我说我跟他们作战，或者保护他们，或者说像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一样，你让我太太走，我就在这里，你们要什么就可以从我身上，你们要怎么伤害我都可以。假如盗贼来要来抢我们东西，我跟他们说啊，钱都在我太太身上，我回去了哈。各位，那不是很丢脸的事吗？最近有一个80岁的一个老太太，她写一封信给我，哇，这她说是已经是50年前的事，可她到今天都还记得，他们夫妻非常相爱。他说但是他还记得这件事。他们住在美国，住在美国很久了。他们有一天晚上就是从外面回来，就开车开到那个 garage 里面，那就是那个时候超过50年前啊，就是还没有现在都什么自动的灯啊什么，那时候就是他们把那个garage 车门关起来了，然后他们就要进去，听到就在 garage 里面有声音，他们想大概是小偷。听到这声音，他说我先生就把我拉到他前面，推在前面，他到今天都记得这件事，就他先生在危机的时候把太太当挡箭牌，小偷来了如果要开枪打我太太。各位，我花这么多力气在描述，就是耶稣觉得他好像被上帝出卖背叛，没有那么强烈，但是也够强烈了。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离弃我不帮助我。各位，这都是我用常理来推奥，你不要觉得这有很大的学问，没有什么学问，只是耶稣在问一个事嘛，神你为什么抛弃我，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我推的是包括耶稣应该是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最帮助我的，最给我力量的。好，耶稣问这话没有犯罪，因为这让他很吃惊。那耶稣问这话也不稀奇，因为就人性来讲，他发现他在最需要上帝的时候受到这么大的离弃是很受不了的。在十架七言里面，耶稣在十架上那几个钟头录的这七句话里面，每一句话都很宝贵，每一句话都可以不断思想，这句话实在也是叫我们觉得很稀奇的。这是一句为什么，而我们也要问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好，我的答案是他不知道有这个事，神会离弃他。那我们下面就要问，那为什么神会离弃他？神为什么会离弃他？如果神真的在这个时候离弃他的时候，那这我们昨天有讲，我们明天也会继续再提，就是讲到赦免的事情，就是谈到除罪的事情。也就是说，耶稣来到人间不能避免的一件事，虽然教会历史上常常回避这个事，神学家常常曲解这件事，我们一般平信徒常常连这件事什么意义都不去多想它，就是罪恶要受到对付和处罚。 上帝的圣洁一定要处罚罪恶的。你说这有什么稀奇？是，所以上帝一定要处罚罪恶，跟这相关的就是上帝不能赦免罪恶，就你错了就要罚嘛。如果你不罚，那是什么意思？我们常常会觉得不罚赦免原谅是一个很高贵的事，但是我们都忘记了，不罚赦免原谅对这个说了你错了就要罚的人是一个他的威严是一个损害。对上帝或者上帝的法律，如果犯错了不处罚，那对上帝的威严和法律是一个损害。那么商鞅要变法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法律要有威严，今天台湾法律也不大有威严，可能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法律从来都不太有威严，法律我们既不喜欢又常常法律只是成为统治者的意志而已，就是统治者也不守法，国王也不守法，我们常常觉得法律就是统国王的命令，就是各位不是的，在西方因为有基督教传统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国王皇帝老百姓都在法律之下，因为法律是上帝，所以法律并不是统治者为了方便自己然后立一个法然后要这个样子，我立一个法哦，全国的像我们觉得很恶劣的法哦，在以前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君主立的法是初夜权，每个新娘要先跟他睡觉，这是什么法吗？这是统治者的意念，这绝对违反上帝在人心中的法。法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当法律说的那个重点就是法律不可以有例外，法律可以定得宽可以定得松可以定得严可以定得紧，但是法律是有至高无上的，原谅就没有法了，哪怕是一次原谅或饶恕，你做错了就应该罚，你为什么不被罚？好，你可以在法律里规定6岁以下小孩或16岁以下小孩他偷了东西他杀了人都没有罪，你可以这样讲，但这不是违法，这是你先定的法是这样子。你可以定精神病人杀人没有罪，你可以定这个法，但是你当没有精神病人犯了罪的时候，你一定要执行，他犯了罪就要照着法律的要求去执行去处罚。当然法不是只有罚，法也有赏，就是言出必行啊。那本来上帝的律法没有打折扣的地方，或者说他该宽的地方宽，该严的地方严，该赏的赏，该罚的罚。我们今天讲到法通常都是只有罚没有赏，我不知道中华民国的法律有说你做一个很好的公务员就会给你加薪多少，没有，应该没有吧，通常都是如果你怎么样贪污舞弊就要罚多少年，大概是这样子。法律变成因为在罪恶当中，大概全世界的包括公司的这些规定常常就只有处罚没有奖赏，可是法律应该赏罚都有，这圣经上是这样。如果是遵行主的法律，祝福就会临到；如果不遵行，刑罚咒诅就会临到。不遵行的越严重，咒诅刑罚就越重；遵行的越多，这个祝福就越多。圣经是上这样想的，只是我们的理解恐怕在这里又有错误了。圣经其实不是只有讲，如果你越遵行，就越有祝福；不遵行或者违法违得很厉害，你就祸患大。各位，我们对圣经不熟悉啊，我们诚实的说，我们并不熟悉。但你应该有一个印象，圣经里应该没有规定你，蓄意谋杀是死刑，如果过失杀人是判多少年，如果是贪污多少钱判多少年，贪污更多的要判多少年，圣经应该没有这种规定。你的印象 十诫里面甚至连罚和赏都没有讲，只有说不可和如何。因此你的观念要弄对哦，圣经没有说你犯了很严重的罪处死刑，犯了很轻的可以不要死。圣经从旧约没有那么清楚，但新约很清楚告诉我们，一条法得罪了上帝就全死。上帝要的是完全，你要得到上帝永远的祝福，你要所有的律法都遵守，从心里都遵守。所以我们人的状况是非常绝望的，我们人在犯罪以后，我们不管怎么样都多多少少有罪，那多多少少有罪都是冒犯上帝，都是死刑。所以现在上帝要解决人犯罪的问题可真是很难呢。这个其实你们大概在听到的时候也都听过，我们也都想过，因为我们做父母啊，或者有的时候也会这样想，就是我想原谅饶恕，想忘怀，想要宽大，但那个会违反法律。也就是如果你宽你慈爱，就会违反你的正义，如果你要正义就没有慈爱，人家也没有机会了。好，这个我们大家多多少少都知道，所以我们就会说神让耶稣来代替我们。但是神让耶稣来代替我们，我们昨天又讲了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这是不公平的。我作弊他没作弊结果罚他，这不合理的。我没有超速他超速了结果罚我，这是不合理的。怎么我没有偷东西，小偷偷的东西关我，这是什么意思？这很不对的。代替尤其是罚无罪的来赦免有罪的，这完全不合理。就是我们说啊，就有一个代替，勉强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也都这样讲。可是我们又会说代替又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两个问题，就是上帝的公义不能够赦免我们，然后如果我们赦免是需要有代替的话，这代替又不公平。好，那么我们昨天有提，我们今天也就再提一下圣经的三处经文。一个是哥林多后书5:21，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他在我们里面成为义。这里的那个重点都是我们最忽略的那个字替，那个介词替。那么在下面一节没有替，替我们中文翻最重要的是为，加拉太书3:13，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使我们得福，使我们得圣灵。哥林多后书8:9，基督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是我这几天也在讲的啊，我不记得我上次有没有讲，我就再提一下。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不是只有我们一般了解的耶稣代替我们。那个为包括两个代，一个是代替，一个是代表。各位对不起，在你们脑细胞最不能活动的时候啊，要讲最需要脑细胞的事，所以请各位原谅啊。就是耶稣不只是代替我们，耶稣也代表我们。我们勉强可以这样说，圣经都有这些字眼嘛，就是神学家在绞尽脑汁在用这些字眼，在希望能够让我们了解而且更公平。耶稣代替我们做两件事，第一个，耶稣代替我们遵循上帝一切的律法，这个目标是让我们得到上帝一切的赏赐，就是他代替我们。这一点在受难日很少提，的确也可能不需要提，因为耶稣代替我们遵行一切的律法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包括十诫一切的要求。你说他没有做那么多事啊，他没有代替我上班啊，没有代替我孝顺父母啊，就是他道成肉身，他的神性和人性的结合，使他在人间所做的那33年的工作，一切的事就 涵盖了所有他为他儿女所做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诫命。每个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神的儿女，假定说有10亿人，十亿人假定说这一辈子要遵行的律法，假如他活的年岁是80年啊，10亿再乘80，然后再乘每年要做多少主要我们做的工作，假如每年10000件吧，就是要有千万万亿亿兆兆件事情，耶稣在那33年都替我们做完了。你说这怎么可能？因为他是神，所以他做的有效。好，我们这个在神学上叫做 positive obedient， 就是积极的顺服。基督为我们积极的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的要求，好叫遵行这些律法所得到的永远的福分可以归给我们。好，现在都先归给了耶稣，因为好汉做事好汉当嘛，他做了这一切美好的事，他就得到了一切上帝给他的祝福。好，这个是耶稣33年在他活着的时候 positive obedience 积极的顺服，或者是 positive， 或者是 active obedient， 主动的顺服，主动积极的顺服。这个让我们赢得了永远的祝福。但是耶稣还有一个消极或被动的顺服 negative obedience， 或者更恰当的翻译，更恰当说法是 passive obedience， 就是耶稣没有犯一条法，没有犯一条诫命，他却为我们承受了一切罪恶的刑罚。这个主要是在指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和击打。不过神学家也会讲，可能他从科西玛尼园就受这个打击了，这个 passive 的 obedience。 事实上如果再说耶稣道成肉身就开始替我们承受这方面的犯罪的打击，也有很多神学家就会说 passive 和 active 的 obedience， 耶稣在他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每一个时刻双二者都在做。好，如果你刚才都没有听懂，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你就记得你以前听的都没有错，耶稣为我们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只是我强调他不是为我们受罪而已，他也为我们遵行律法，那个部分也很重要。好，他为我们遵行律法的时候，就在世上那包括3年半的工作，以及从道成肉身开始顺服玛利亚约瑟的圣经没有记载那一切事，他都在为我们做。那么但是为我们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一般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去想，可是那个是很重要的。你要想到伟大的神成为人，在做这些很羞辱或者说很平凡的事情，你在这里听3个钟头的道都很受不了了，何况耶稣做了30年的木匠，你看他多受不了，很无聊的。他是宇宙万物的主宰的，他还要被蚊子蟑螂蚂蚁这些东西，人家还会嫌他的那个桌子没做好啊，那个什么地方钉子没钉好啊，他都要做这些事，这都是让为我们来遵行上帝的律法，是亚当夏娃从来没做过的，也是我们基督徒都自己都做不到的。好，耶稣为我们做这些，我们一般在讲道成肉身死里复活的为我们死，通通都集中在十字架上，这个就不够完全，我们要想到耶稣那33年的生活也很重要。好，不过我们既然讲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那33年的时间也有神的同在，而且也需要神的同在，也需要圣灵的充满，使他能医病，能够赶鬼，能够喜悦上帝的道路。我跟我们一样，然后他需要上帝扶持他，让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受一切罪孽的时候，要有最大的力量来承受。因为你可以想象上帝的震怒对古今中外所有罪人的愤怒， 应该是每一个人要在地狱里受的永刑的愤怒都无限的要加在耶稣的身上，这个时候他需要的能力有需要有多大，我们难以想象。因此我也再又说一句话了，像如果你在讲道的时候或像耶稣受难记一样只想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好可怜好苦，我听很多传道人讲过那钉子钉进去多痛啊，把你的肉都钉穿了好痛啊，如果你只在形容耶稣的受难是这些，实在又太错误了。你自己看圣经，圣经没有这样强调这些，圣经甚至讲的一点不血淋淋，把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讲得非常轻描淡写，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鲁地，就在那里钉他十字架就完了，比拉多就鞭打他也就完了，没有说啪一鞭下去血肉横飞，啪第二鞭下去啊耶稣惨叫一声，然后打完了他 地上都是鲜血，圣经根本不讲这些，也几乎不再提他背十字架到哥哥他的那一段痛苦，有提到一点点他力不能胜有人来帮他背一下，整个钉十字架被鞭打受痛苦的根本都很少讲，甚至你不看那些电影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有那么可怕的事。为什么会这样？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这是故意的，起码我们今天会觉得故意的，起码我们会觉得哎呀，圣经的作者圣灵实在是不懂得人心，要把这个描述的稍微生动一点嘛，让我们可以感动嘛。哦，这血为我流出，哇，那一块肉为我鞭打下来，哎呦，我好痛，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圣经都没有讲这些，耶稣的痛苦，圣经根本没有多讲。为什么？因为他要你知道一件事，那不是最痛苦的。各位，有些问题有人问过。耶稣的死是从容就义慷慨赴义吗？没有，耶稣不如苏格拉底，耶稣也不如黄阿刚七十二烈士，耶稣也很不如很多的江洋大盗，不如很多人死的那么慷慨就义，因为那不是重点。耶稣的死的重点不在乎十字架有多残酷，事实上十字架这个刑罚固然很残酷，不是最残酷的，我们中国的凌迟比十字架要痛苦太多了。你如果看一下，你在网上可以查到，维基百科可以查到，我还在成品看过一本书，就是古今中外那些酷刑啊，还有死刑，真的好恐怖。那比十字架要痛的还很多，重点不在耶稣受苦十字架的苦有多大。不仅不在肉身的苦有多大，也不在心灵的苦有多大。心灵苦就是人家讥笑他，门徒逃掉啦，大家在那里冷嘲热讽啊，这都不是重点。人家给他的十字架，人家给他的讽刺讥笑，那都不是耶稣苦难的重点。耶稣苦难重点是这句话：神的离弃。这句话根本。圣经就讲这一句话，就叫你去想，别的不必讲。神的离弃，神的离弃就是我刚刚读的那几节经文。神为什么要离弃他？我刚才讲，就人性来讲，耶稣可能想，他会代人受过、受鞭打、受刑罚、受上帝最大咒诅，他想到这些，所以他想到神在这种时候会帮助他，他没有想到神没有帮助他，而且反而击打他，理由也很简单，因为上帝要很公平的击打。这我昨天讲过，我今天就在讲，耶稣必须真实是一个罪犯，耶稣必须真实是全世界所有罪犯的代替和代表，耶稣必须是所有坏蛋的集中于他身上，上帝的击打才是真实的，才是公平的。这我们只能根据那三节经文大胆的求神真是拯救我们，因为我们不敢讲这样的话。路德敢讲，路德说十字架上的耶稣不仅是上帝最圣洁良善的，也是全世界强奸犯、屠杀人犯、性变态者的化身，就某一个真实的意义的确是如此， 这是耶稣苦难最苦难的事，他替我们成为罪人。而且在这个时候也很公平的，上帝必须不但不支持他，反而击打他。当然我们也会说很公平，也叫我们很难想象，必须根据经文我们相信耶稣与上帝、父与子是永远不会分离的。甚至就一个很矛盾的意义来讲，当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当天父按着他的旨意来击打圣子的时候，二者的关系没有更亲密的时候。这跟你我有关，当你愿意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你觉得你是被主离弃的，你觉得你是孤单无助的，你觉得上帝没有听祷告。可是在这个时候，任何一个这种时候，包括你得癌症或者你听到很恶讯你很难过的时候，你仍然信靠上帝。甚至你在说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你是在呼喊我的神，而且呼喊两次，那你跟神关系是最密切的。所以我们用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不知道怎么解这个奥秘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圣父和圣子这怎么讲是离弃。我们只能根据神学，也就根据圣经，的确是离弃，但是也是一种最美好的结合。但我们可以在我们身上随时应用这个话。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愿意为主背十字架，愿意顺服上帝，在我们觉得最被离弃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信心，我们是最跟基督跟上帝有最密切的相连的。好，那么基督的死、基督的复活，他必须是真的成为了人，像人一样的没有犯罪，而是像人一样的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命令，这样他才能得赏。他必须像人一样因为犯罪而受到处罚，他也必须像人一样受刑罚。所以耶稣必须是道成肉身，他又必须是神，他这个道成肉身的果效才有那个无限的果效。好，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道成肉身做好的，我们也很感谢主。那我们呢？我们怎么把在十字架上还有道成肉身耶稣所遵行的一切上帝的命令得到的赏赐接到我们身上呢？这就叫做与主联合了，这就叫做因着信心与主联合了，或者说以弗所书很喜欢讲的在基督里了。我们因着信心与主联合，因着信心在基督里，这种联合甚至像耶稣的人性神性结合在一个神的位格里面。我们也是，我们没有神性啊，我们只有人性。我们的人性因着信心跟那位上帝耶稣基督结合在基督里，那么就让我们把一切的罪恶和罪恶的刑罚交在他身上，又把他一切为我们所成就的美好接在我们身上。好，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借着洗礼归入死。康牧师，你刚刚不是讲借着信心吗？是没有错，所以我们上午也讲过，这里也等等会再提。人间的这一切东西，包括很平凡的水，包括很平凡的饼和杯，都就某种意义传达了永恒的果效。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罗马书六章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罗马书六章八节，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就是罗马书六章讲的，在保罗的神学里面， 文字里面在以弗所书是更多，就是我们跟基督结合在一起，使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活着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活着是凭信心而活，我活着是为荣耀上帝而活。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常常会有的。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与神的分离，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为了要代替我们，代表我们受刑罚，也把它前面一点，它代替代表我们遵行上帝的律法，好叫我们的罪恶的刑罚被除去，好叫我们可以得到遵行律法的一切的祝福。然后这个耶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死做成了，我们怎么连到我们身上，就是凭着信心，就是借着圣灵与基督相连。好了，凭着信心，借着圣灵与基督相连。但是不要想，这纯粹是一个属灵的事，这的确是属灵的事。下面我要很小心的讲了，尤其在浸信会讲，请牧师原谅哈。我们不可以忽略物质方面的东西，包括各位圣礼不要忽略，圣餐和洗礼不要忽略，现实的教会不要忽略。再把它扩大，我上午讲的你的父母兄弟姐妹，罪恶的世界不要忽略了，这是上帝把你放在那里经历活出主恩典的地方。上不要想到说我们将来在天堂在活出在经历，那是完全的，但是我们能在那里完全取决于我们在地上，不仅是信耶稣，当然信耶稣就够了，但是信心真信心一定有行为。对，我们要恩典，完全唯独恩典，但恩典一定呈现在一切的有限罪恶的世界。保罗不是说我们借着信心归入基督，归入死，我们借着洗礼。好，我之所以要跟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抱歉，就是我们华人基督徒没有什么宗派背景，福音派都没有什么，福音派灵恩派的都没有什么宗派背景。我们对什么是长老会，我们是对什么是改革宗，我们对什么是信义会，在华人教会这100年来都不大了解，尤其受尼托生的影响，尼托生又受近前主义的影响，在这100-200年我们大概对宗派的历史这些不大在意。事实上我们以前，起码在我以前都觉得宗派是罪恶，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到今天也觉得宗派是罪恶，我倒觉得不要这样想。可能我们台湾唯一还知道一点宗派有一些好处的是长老会，因为长老会是历史比较久一点。我没有要高举宗派，我也没有说宗派是只有好没有坏，在人间任何东西都有它的罪恶，但是每一个宗派呢，也都，各位，我们也应该要想，他神也在其中有一些工作。好，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福音派也好，灵恩派也好，我们受的影响，其实受改教家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强烈，我们受重洗派的影响比较大，就是受浸信会的前身影响比较大。这影响大，影响在哪里呢？一定有很多好的，包括我们不要那么注重繁文缛节，包括我们要强调圣经，包括我们不要那么在传统中被捆绑。这我想华人的福音派里面，包括你们教会多少都有，我心有堂也是这样，一般人都不知道。我对于这些我们就是有圣经就好了，我们传福音就好，祷告就好了，相信耶稣就好了，其他不重要。对了，这几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其他不是完全不重要，就是我们对于圣礼都觉得很看清，不重要。那么洗礼呢，纯粹只有一个象征性的意思，所以甚至在浸信会就不是洗礼，叫浸礼。我们就是有一个象征性的仪式，你进到里面，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浸礼的意思是什么。照浸信会的讲法，浸礼的意思就是象征性的表达，我们看的罗马书第6章，我刚刚讲 你进去跟耶稣一起死，上来的就是新的人了。你的老我已经在净池里淹死了，现在上来的是新造的人，所以你一定要净下去哦。有一根头发没净，上来就带着一个罪恶哦，要净下去。好，我很尊重这个传统哈。可是如果从圣经来看，恐怕这个字不一定就是净。虽然很多希腊文专家都说你们听到就是净，其实说洗没有完全错，就如说净不是完全对。因为耶稣有这圣经有这样讲，包括提多书重生的洗，包括亚拿尼亚，不是犯罪的亚拿尼亚替保罗施洗，在使徒行传讲起来受洗，洗去你的罪。更明显的包括施洗约翰讲，不要想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用水替你们施洗。也就是施洗约翰在表达一件事，的确那个字用洗比较好，就是我们是污秽的人，这污秽的人是有污秽的罪，这个罪要把它去掉，用洗字是很恰当的，用净罪这不恰当的，是洗掉。那么当然在这里呢，可能净就更恰当了，就是我们是象征性的跟主一起死，一起复活。我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今天把圣餐、把圣礼、把洗礼和圣餐都当作象征性的，其实不一定只有象征性的意思，这我就不要去多讲了。但是保罗的确是这样讲，我们借着这一个礼，我们跟基督结合了。好，我也顺便讲一下吧，这实在不是今天主题，但是很重要就提一下。各位，洗礼其实圣餐的原则一样，不过洗礼我这样讲，洗礼不能洗掉你的罪，虽然亚拿尼亚有讲这样讲，洗礼不能叫你重生，虽然提多书有讲重生的洗，这只是象征性的，对，我承认。洗礼或敬礼这个仪式不能洗去你的罪，不能叫你重生，不能叫你得救，从这个意义来讲敬信会完全正确，洗礼根本一点用都没有，那就是水啊，你得罪的是上帝，水能洗掉你什么罪？那水一点意义都没有，洗礼不能救你，洗礼纯粹只是一个仪式，象征性的表达耶稣的拯救，圣灵的拯救，洗礼不重要，水不能救你，仪式不能救你。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洗礼可是太重要了。好，我们先讲不重要的哈。水不能救你，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同意，只有耶稣救我们嘛，上帝救我们嘛，我们信心救，水不能救你，水多水少也不能救你，所以点水、浇水、净水都不能救你。所以约旦河的水不能救你，不必到约旦河去受洗，不必说净我们水要多一点哦，那你要到活水，还要到河那边去洗，没有，水不能救你。你的善行不能救你，所以很多人在受洗之前，包括王明道弟兄啊，他我很尊敬，但这也是错误的。你受洗之前要上多少课，要考核你，你有没有戒掉你的麻将，你还有没有打老婆，如果你还有那些恶习，不给你受洗。各位，我懂得这个用心，但这是错的。你不是做了够多的好神好事才能受洗的，你的好行为不能救你，你的知识也不能救你，所以你要上100堂基要信仰的课也不能救你，你不上完全可以得救。我不是叫你不要上哦，我等一下都会讲哈，我只是要强调一件事，我赶快讲了，救你只有耶稣救你，不是你的知识，不是你上的基要信仰班，不是你洗礼的仪式，不是你洗礼正确与否，我想负面你都能了解，你都能同意，只有耶稣救你。所以洗礼的仪式不能救你，洗礼之前你的悔改、你的准备、你的生活的真的归向上帝了，那都不能救你。 因为你的行为永远不会够好。洗礼的人也不能救你，你说这个不需要讲，我知道，没有。各位，洗礼的人不能救你，包括牧师不能救你。我之所以这样讲，就是在华人教会里，才一般福音派都有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会听到，我刚讲的你们好像都点头啊，其实你们都没有点头。我听过有人说，牧师啊，我受洗的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就被人家浸到那个澡盆里面，哎，我不懂。还有，哎呀，我出来之前，前天还有一个姐妹说，我以前在那个教会，不知道是不是异端，很怪耶。那牧师甚至有敛财，还有性骚扰别人的，那么那个洗礼实在是乱七八糟，我要重新受洗。以前我受洗的教会是异端，以前我受洗的牧师是一个江湖骗子，以前我受洗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就被人家浸在池里面了，所以我要重新受洗。各位，你如果听到刚才我讲的，你应该知道不必，你绝不需要重新受洗，因为牧师好坏不能救你。你觉得牧师是异端，所以洗礼无效，我请问你，哪一个牧师正统到他洗礼可以救你的？你说，哎呦，我还不够好，那我请问你，你要好到什么地步才配进天国？你是异端的想法哎！如果你觉得你要够好才能受洗，够明白才能受洗，你是异端呢，因为你永远不会够好，牧师永远不会够好，洗礼的水永远不会够圣洁，就算天上的水，将来在天上有水的，有啊，活泉，我们在天上有身体啊，那都不能救你，只有耶稣能救你，所以你的洗礼不会救你的，洗礼是你信上帝，所以你也不必重新受一次洗。如果我要再讲下去，会讲到婴儿洗，但我不必讲，因为婴儿什么都不知道。也，各位长老会没有说坚贞礼哦，坚贞礼其实是翻错的，应该坚贞事。我们并不是婴儿受洗了，然后到成人的时候再受一次洗，没有，没有洗礼，没有第二次的。所以洗礼非常隆重，洗礼是最简单的事，最不能救你的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你受过洗，不管在多么草率不好的情形下，你真是不管是之前之后信了耶稣，那一个都有效，有永远的效果。这是圣餐，其实有类似的情形。我们今天不去继续讲下去，我们讲的就奇妙的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跟基督相连。在这里讲到，我们的确跟基督相连，以至于我们的罪都受到了处罚，我们在基督里被处罚了，没有不公平。各位，你被处罚了，你被受刑了，上帝处罚过你们，上帝已经处罚过你，所以上帝非赦免你不可。你说没有，对，没有，但是又有，因为你在基督里跟他一起受处罚，这叫跟基督在一起。我们救人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被处罚了，我们也做了一切上天堂的善功。你说没有，也对，你在基督里做，而且那是真实的。这圣经里面其他在讲到说，我们的罪被涂抹，被洗净，清洁的心，昨天讲到神不算为有罪，都在这个奇妙的道成肉身，死里复活中间。然后凭着最奇妙最抽象的，我们因着信接受上帝的话，圣灵就把我们跟基督相连。对了，从我们今天基本的观点来讲，是我们心灵与主相连。但是我们再说，如果道成肉身，那个肉是真实的肉，而的确是真实的肉，如果十字架上死是真实的死，而且是真实的死，我们也必须说，就某种意义来讲， 我们的洗礼和圣餐也是真实吃了耶稣的，喝了耶稣的血，跟耶稣在一起。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那是真实的。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我们应该相信而且敬拜赞美。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我们。当你被父弃绝，使我们跟父能联合，我们真是很难明白这个话，但是求主让我们感恩，求主让我们赞美，也求主让我们相信，也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中继续的背十字架舍己，让我们继续相信主的被弃绝是真实的，主的跟主的主父和子永远的不分别也是分开也是真实的，而我们跟你的永远在一起也是真实的。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我们在圣餐中吃到你的肉和血，我们在你的约中跟你不分离，我们不曾了解，但求主帮助我们相信而且更明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